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常与您同在。芳华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有机会能够到神学院进修。我渴望对神的话以及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说到了神学，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因信称义等等的教义的高深研究。那么这和一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有非常深刻的探讨，以下我们就来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今年在网络平台上用文字来见证福音、分享神学洞见的香港年轻人。他在脸书和 IG 上的账号包含思路峰和开卷峰。阿峰将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为何读神学在今天这样快速变迁的时代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事。
面对香港社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个要去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啊，或者是发展科技来回应挑战。那你觉得神学在香港社会面对到这么大的改变，其实不止香港社会，包括全球过去两年也因为 COVID-19 都经历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你觉得神学对一个在变动当中的社会重要吗？当然我相信你一定会说重要，但是它为什么重要？
对，我会说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神学其实在近年这神学教育也在改变，有一些 paradigm shift 啊，范式的转移出现。这以往很多人觉得神学就是教一些很深奥的教义，比如说三位一体啊、预定论啊这些，或者是学一些末尾的理论，比如说怎么样去举办一个崇拜或者去讲道。很多人以为神学就是学这两律的东西。
是。
但是近年我们发现其实神学它需要它的处境，它跟处境是越来越需要挂钩的。我知道董牧师你是做 practical theology 的专家啊，实战神学就是其实也是跟那个处境怎么去对话有互动。神学不是一些固定的道理，然后就是永恒不变，而是要看看社会或者是个文化或者各个环境的改变，然后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个互动的对话，这个一个螺旋，一个 spiral 的一个思考的方式。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时候读神学很重要，就是学习怎么样去思考。因为当那个处境不停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 model answer 的。但以往比较稳定的社会里面，可能就会有一套的方法，好像是比较好或者比较有效，在以往的情况下。但是那随着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或者去改变的时候，就我们也要学的是思考的方法，怎么样去做这个 theological reflection。当我们懂得思考的时候，其实 这个处境变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样去展现这个整全，刚讲整全的福音或者整全的使命啊。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现在这个时候才是去学神学思考特别重要的一个时间。
我自己也感触很深，因为我是2005年去念道硕的。我刚才很惊讶你9月才念道硕的原因，是因为你在网络上写的很多的文章会让我觉得你已经道硕毕业了，好，甚至在读神学硕士神学博士的学生。但是这也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是我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我活在10年前20年前那个世界。我觉得一个读过神学的人通常是要读完 MDiv，到时候他才会去写出这些东西。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要取得资讯已经没那么难，特别是获取资讯的管道越来越多元，门槛越来越低，你甚至不需要注册一个神学院，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听到很多很精彩的圣经学者神学家的教导。所以这世界不断在变。那我就回想到2005年到2008年我在读我的道硕的时候，坦白讲里面很多的课程所教到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当时的挑战的时候，放到15年后的今天，其实已经变得蛮 irrelevant， 或者是说 still relevant but in a different way。 比如说当年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我的2005-2008是在洛杉矶读的神学，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当中在讨论的是卫星教会算不算教会 ？Satellite Church， 因为当时美国发展了很多大教会，然后当时的科技也开始，网络科技越来越蓬勃，很多的大教会可能就开始在讨论说，我如果要再训练一个很厉害的牧者去不同地方去职堂很困难，但如果可以透过网络连线，可是当时的连线不像现在都有一个时间差，那当时在神学院我们就会讨论到说，那这样的一个网络连线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教会？牧养可不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发生？那时间很快的推到今天，我想我们在讨论的很多本质性的东西还是非常类似的。可是随着大环境的改变，随着 COVID-19， 15年前我们也没有想到要讨论线上守圣餐到底合不合理，到底合不合，是不是符合基督信仰的。但是随着处境的转变，好像我们被迫需要去思考一些我当年在读神学的时候没有被教导的。那也就是说，如果神学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导一套正确的答案，那么我15年前受的神学教育在今天来讲可能已经没有办法relevant， 没有办法来回应这个时代。但如果我们在神学教育当中所学习的是一套思考神学的方式或者我用我的讲法，就是一个不断去聆听跟辨识 discern 上帝行动的方式以至于我们能够回应，那么这个可能是今天的神学教育我觉得更核心的。那讲到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说今天的时代我们也进入到说越来这个脸书改名叫 Meta， 然后开始提出 Metaverse 元宇宙的这个概念。那不论你觉得它是一个行销的噱头，还是它是一个Promised Land， 它是一个可以带给人类很不一样的未来，不论我们是悲观还是乐观，但不可否认它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开始讨论这些事情，也开始讨论，开始去思考那十年后的教会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处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又该如何来面对未来。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谈那么远，但我很好奇的是，过去的神学书写很多时候是透过这个学者之间透过交换 manuscript 写作，写成文章，写成书，大家交换，后来有电子档的 PDF， 然后大家可以这个 peer review， 大家互相的交流，然后来产生。但是你2019年开始进入网络写作神学，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网络平台的神学写作跟过往传统的神学书写有何不同的地方？好，或者其实你觉得本质是相同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打岔一下，先回应一下刚刚你提到的 Metaverse。
好，
因为其实在接受今天的访问之前呢，我刚刚在神学院就跟一些同学院长其实就是在讨论这个 Metaverse。
是。
因为我们我在神学院就最近有一个小组，就是去叫他的名字挺长，叫做触景出发熟灵辨识小组。就是跟你这样讲的也是很相关的。就是 这个处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做个那个 discernment 呢？ discern 那个上帝在基督里的行动，那个 crystal process。
Yeah,
然后我们就每次就讨论不同的当下的议题我们今天刚刚就谈到 metaphors， 就是他会对这个基督信仰或者教会的牧养或者整个世界有什么影响，我们神学应该怎么去理解啊等等，我们就刚刚有这个讨论所以我是也顺便说一下为什么要进神学院学习了，因为就是有更多的同伴可以一起去讨论自修是可以的，但是自修可以跟一起去讨论的人比较小，或者可能是那些书本的作者，但是去到神学院就是有一些可以一起这么讨论的伙伴，这个是蛮珍贵的我觉得
是是
那么在网络上有什么这跟传统的那个academic 那个神学的写作什么分别？我觉得其实他们有一点东西是一样，但有些东西是也是不同的那一样的是什么？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或者我先说不同的比较容易。不同的就是以前 academic 了，其实它是有它的 discipline， 它的要求嘛，它的规格，它的就是怎么样去写一个文章，它的 argument 是怎么样，有什么journal 要去 review 等等，有一个 process 它要去做，而且不会是很快，不会是一两天就做完的东西，而是要巩固，这个一点时间的。而网络的写作其实是可以很快的我可以早上去写一个 post， 然后我下午就出了所以它其实这种不同其实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就是通常 academic 的 writing 都是很长的，对一般人来说很长的
是
因为现在的人我最近听说现在的人觉得300字已经是算是长的文章了。
OK，
三百字，
所以你写的都是长文了，在网络上。
对啊，对，可能因为我做成图片，所以他们还会读一下如果真的一段文字，他们的读的人会越来越小吧。
OK，
网络的话，就academic 的 writing 是writing 是比较长的，而网络上的文章通常都是比较短的，容易消化一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media 用这个网络这个 media 它的好处都是它可以很快的去让去回应一些议题是很快的因为网络就是很快，而它也可以比较容易去借助到普罗的大众的，因为一般人不会去找 channel 去看吧，但是一般人会用网络，会用 Facebook， 会用 Instagram， 他们就可以在网络上借助到这些神学的或者一些信仰的资源。所以网络写作它的好处就是快跟可以普及的容易比较容易的因为在香港也有一个做哲学的 philosophy 的，他们有一些这些人，他们也是用网络去普及化这样哲学所以其实它的好处是这样，但是网络写作它也有它的危机的，就是因为太快嘛有可能会误判，有可能会深度会不足够，准确的程度会不足够，所以也是这些是需要去留意的那我现在其实我的写作也是一直在受证吧 ，trial and error
是，
我以前也很快试过去做写一些东西去回应每个某个议题，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太快，我有些东西误判了，然后有人。就 feedback 我那我就知道自己有些东西可以改进等等。那其实到现在我觉得对我来说网络写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OK。
我希望自己对那课题有多一点的想法还有对有足够的资料的手机对资料的手机然后才去做这个写作。如果有些人看完我的写作他有兴趣再了解多点那个议题的话，他可以在我的 footnote 我有一些 footnote 他可以在 footnote 再找那些书本去进一步的阅读所以就是 我也在一个受证的一个过程的学习的过程呢。
直面中国教会的挑战，
回应信仰的疑难问题，
关心
带导
牧养
教导，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完全同意神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它不应该是只是针对少数的要做牧者的人，要做宣教师的人，而是对每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需要培育一种有神学思辨力的这种思维能力。当然我们不用把它讲得很高，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拿 PhD 的号能够 写出神学的 journal article， 但是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怎么去分辨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行动，然后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来回应。那面对未来，一方面是资讯的取得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多元另外一方面，现代人学习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变动当中，你对未来的神学教育有什么样的想象呢？这个神学教育普及化是一个真实可能发生的事情吗？还是只是一个理想？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神学普及化是我很想去，是我的一个愿景吧。因为我想董牧师就我们也很理解，就是神学其实是不是那些很高深的道理嘛，而是应该很影响我们平常的信仰的实践这样。所以我觉得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对神学有更深入的认识。他不再停留在那种神学无用论啊，或者反智的那种的主义的那种思想，而是更深入去了解什么是神学，神学跟我们的信仰、跟圣经等等有什么关系。那我觉得未来的神学教育的想象就是特别我说的是香港啦。香港就是因为刚才讲到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其实很多教务他们如果没有学到一个思考方法，他们只是学到一套的牧会的方法的话，其实那个环境转变他们就已经不能够不再relevant， 或者没有那么 relevant 了，那个他们学的东西。但如果他们学的是思考的方法的话，或者刚刚讲那个辨识的能力的话，他们就是可以去跟那个处境有更多的互动，还有
是
会懂得怎么样，或者有一个更整全的视野去看基督徒或者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所以我觉得这是处境的重要了，越来越强调神学就是处境跟这个实践神学那个向度向道的，就我觉得就是越来越重要的那个未来的方向。
其实今天跟阿凤的这样的聊天访谈当中，我自己有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刚刚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许需要重新的去分享什么是神学教育，什么是神学思考，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是我们把它想的太学术性了，把它想的太尖锐了或者想到的都是吵架那但是其实它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息息相关的。面对到我们的处境，我们该如何回应？面对到一个新发生的事情，我们比如说元宇宙，可能30年前只存在于科幻小说的情节，而今天我们可能在可预见的10年我们就会要面对它带来全面的冲击，现在已经在发生，10年后可能就是更全面的。所以神学教育它不是只是好像在象牙塔里面做学术，而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说自己在学术的圈子里面也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有一点是可能做神学的人我们也需要学习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给别人一种高高在上，或者是我们讲的东西别人听不懂然后就是一群这个搞神学的人讲了自己的术语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也需要更落地更接地气一些然后学习用一般人的语言来沟通。事实上我们看耶稣的讲道除了约翰福音有一些内容我觉得是蛮难懂的之外，其实耶稣的讲道在四福音书里面弗类福音其实是蛮接地气的，一般人就可以听得懂。 那第三个我也体会到，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未来的充满未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需要一种 humility 谦卑，承认我不知道不论一个人他拿了学位是什么，不论一个人他写出了多厉害的作品，但是其实面对上帝的智慧我们都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们永远可以承认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真实的交流对话当中一起学习，而在当中其实也是发展真实的友谊。我们不是只是一起探讨学问的，而是像你讲的，你刚才也回应到说神学上我就可以自修了，为什么要去读神学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神学院当中我们遇到一群人是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的，我们不只是在神学思想上交流，我们也成为真正的朋友。而最后就是当我们这一群人在友谊在承认彼此不知道，但是同时又对上帝有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在神学思考探索 discernment 当中好像经历一个提升学习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视野，不一样的框架，重新看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或许处境仍旧是没有改变，但当我们看待处境的框架不同了，我们想到的回应的方式，甚至我们想到的回应之道，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好，所以我这是今天在跟你聊的时候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把它分享出来。好，谢谢你阿峰。阿峰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也想反问董牧师你一个问题啊。
嗯，好啊。
我知道你的 PhD 是做 Practical Theology 的。
是。
是。你觉得其实在今天的神学教育或者在教不一定是神学院或者是信徒的神学培育或者教会的场景里面，怎么样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方向或者这个东西普及了，你觉得？
你说如何普及吗？
嗯，
我觉得对我来讲需要用大量的 case study 来谈，我觉得大家会比较能够理解它为什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当我们讲实践神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当我去分享说实践神学的基本的可以有四个帮助我们去厘清的阶段，第一个是描述当下，第二个是探索处境，第三个是神学反省，而神学反省的焦点是上帝在做什么，那第四个是更新的实践，那我如何回应。那这四个词听起来好像都很学术性，可是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昨天心情很郁闷，描述当下我心情很郁闷，探索处境就是我去曾在透过不论是 journal 写灵修笔记还是透过祷告跟上帝对话去探索我到底为什么会郁闷，也许我今天遇到一个挫折，也许我今天参加了一个聚会大家的反应不如预期，如果也许今天在某一个会议当中谁谁谁讲了什么话让我觉得我很受伤，那就是探索处境。它不只是在描述表面的问题，表面的问题是我很郁闷，根的问题可能是我的自尊心受伤了，或者我感到极度的孤单孤立无援。那第三步就是神学的反省，那上帝你在做什么那或许在祷告当中跟上帝对话当中就上帝让我看到我当我把我的身份认同，当我把我的价值是建立在他人对我的回应，是建立在他人对我的称赞上面的时候这是我今天感到无力的来源。那最后第四步就是更新的实践，那我要如何的回应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我觉得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许就可以帮助人去了解说，其实这四个实践神学的探索它无所不在，它不一定需要探讨很大的议题，像元宇宙或者是这个 VR AI 的使用它可以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那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是顶尖的运动员往往最后在训练的已经不是他怎么掌握一个技术，而是在训练的是他的这个反射，他自然的反应 的反射动作。比如说一个顶尖的篮球员投三分球，他为什么可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在一个他过去可能练习的时候没有站过的位置，以一个没有出手过的方式就把一球给投进，大概不是因为他练习那个动作练了这个成千上万次，而是他的肌肉已经训练到他眼睛看到的时候，他 大脑已经来不及思考，而是能够直接反射的就是调整他手的力量，以至于把球在恰到好处的地方给出手，用恰到好处的力量给投出去。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做神学的很多时候在课堂上或者在群体里面，我们做这些神学性的讨论，实践神学的讨论，它像是一个练习，但是真正要落地的话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那所以我会鼓励就是如果有人问我实践神学怎么落地，也许我就会问他一个问题，是你最近在挣扎什么，你最近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什么事情让你很困惑，从这边开始聊，带他走过这四个步骤，然后就鼓励他，其实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练习，那我们从小事情开始，慢慢慢慢在面对比较大的议题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思考跟我们的一个分辨的习惯这是我的一点经验了。我不敢说这样一定有办法一定可以做到你刚刚问的东西，但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董牧师，这个也是我很想在网络上写作，让人可以慢慢体会到的一样东西。还有我未来的神学的教对未来神学教育的这个想象，也是希望这种思考的这个模式或者习惯能够越来越进入到人的心中吧，人信徒的心灵里。对，
是，谢谢你阿峰，也希望有机会将来可以我们实际的面对面一起 fellowship。
对，谢谢董牧师。
谢谢阿峰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来支持我们。如果你希望每周定期收到更新的消息，也可以上网到 COWE.org 点入订阅最新消息的按钮，你就会收到我们每周 podcast 的更新和其他相关活动的资讯。下周我们将访谈加拿大的吴克定牧师，他是一位在牧养、神学教育和宣教差传上都身体力行的牧者，并在教会的服事交棒后，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委身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当中。吴牧师将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不同神学传统的堂会和世代如何能够合一，共同回应上帝的使命。我们下周见。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方华非常的认同有人说，神学就是学神，我们要懂得神学的思辨力，也就是要懂得如何分辨神的心意。过多的学术性置身在象牙塔，就没有办法与现实的处境接地气。期盼我们读神学的初衷不光是知识的了解，而是能够造就信徒，造就教会。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方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烧中的心灵。